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这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。那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。
小燕呢，我相信呢你听过这句话啊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
这好像是佛教的一个说法，
这个、
他们的那个法则嘞。
你觉得是佛教的吗？其实也不是、我觉得是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。
我感觉上是一个因果的关系，恶人必定要承受恶果、是一种报应，就好像我们生气跟人家吵架的时候，总是会说一句话，你一定有报应的，你看着办吧，然后就转身走了。
对，有的时候会这样的想的，但是我觉得呢，这个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想法，但是很多的时候呢，我们好像看不到这种报应啊。你比如说恶人、做了很多恶事，那个到了死可能都是这样，
就过了，
都发达呀，这样做恶事啊、但是你发现好人呢，可能他得不到他想要的东西，所以我觉得呢，有的时候呢，好像是跟这个话呢没有直接的关系，看不到那个结果的。
事情要看远一点，目光要放远一点。就像天经里边的教导呢，也许跟刚刚这句话呢有点出入，有点不一样。尔萨的教导是，恶人在尔萨里也能有善报的，就像包鲁斯他在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里边写道，他怎么样形容自己呢？他说自己是一个罪魁，他说主在罪魁身上显明一切的忍耐，他这个罪魁已经蒙了怜悯，就是说无论你是犯了多么大的错误也好，只要你最后悔改的话，你的罪已经完全被赦免了，你不需要附上任何的行为或者条件，不需要附上金钱，换取的是白白给我们的恩典来的。
对，其实呢我觉得我们的主呢是一个慈爱的、怜悯的，他愿意把一切的恩典给我们人，无论你是一个罪人也是恶人呢，他同样的好像天经告诉我们说，他降雨给好人也降雨给歹人，他阳光是也给这些坏人也给这些好人，他不能说你是坏人我就不能给你这个阳光、雨水，他同样的都是给的。但是当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犯罪的时候，主呢就施行公义的审判，
是的，
所以他这个审判就会临到我们的。
我给大家分享一则真人真事，一个新闻来的，发生在99年，在台湾枪击犯陈进兴，他因为枪击案的事件已经被判终身监禁，还有台湾呢是有死刑的，所以呢他将要得到那个法律的惩罚。不过在他坐牢的时间呢，他信主了，带领他信主的那位牧师后来跟其他人说，因为大家都觉得他这么坏，凭什么可以得到上主的救恩，凭什么得到那个恩典呢？结果牧师就说，他在牢里边已经很清楚地跟这位犯人讲，让他明白台湾的法律宣判你死罪，你必须要为你世上的罪恶付出受死刑的这个代价，这个是必定的，你是跑不了的。但是主已经赦免你，并且让你得到永生的盼望，因为代罪羔羊已经为世上所有的罪付上代价。那当然，就像刚刚天成老师说的，恶人有恶报，好像在我们这个世代这个社会不是发生在每一个恶人身上，他们可能比你跟我还有钱，他们的生活可能比你跟我还富裕，荣华富贵完全没有忧虑，我们都觉得这个不合理，好像违反了世上这个公平的原则。但是如果反过来说，在天经的角度，在天经的教导，天成老师跟苏小燕基本上都是罪人来的，没有分轻重，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包括刚刚我讲那个枪击犯陈进兴也都是罪人。不过我们这三个罪人已经来到主的面前求他赦免了。
因为主呢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牺牲，来担当我们的罪，所以这个是主给我们极大的恩典。当我们相信的时候呢，接受的时候呢，主的恩典就临到我们，所以 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呢，照样可以去经历主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的。那接下来我们在圣人小传当中呢，我们一起来听听在这个斋凯里亚先知所看到的这个异象，就是马车的异象。
圣人有二十多，
各有得失和功过，
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，
以他们的失败为鉴戒，
为您送上圣人小传。
主爱犹太人的心一直都没有改变，他盼望犹太人受惩罚之后远离罪恶，真心地相信主，并且能够依靠主，有力量生活。主为了使犹太人明白自己的心意，就使用先知向犹太人来传达自己的心意的媒介和代言人。当主引导先知宰凯利亚看过凉气的异象之后，宰凯利亚很快地又看见了另外的一个异象。他说，我又举目观看，见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，那山是铜山。第一辆车套着红马，第二辆车套着黑马，第三辆车套着白马，第四辆车套着有斑点的壮马。接着圣经描述，套着黑马的车往北方去，白马跟随在后，有斑点的马往南方去，壮马出来要在遍地走来走去。当宰凯利亚看见这个异象之后，他并不明白，于是他问天使说，主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天使就回答说，这是天的四风，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。原来这个异象是要让犹太人明白主会惩罚列国。犹太人已经亡国，被掳到巴比伦，巴比伦人欺压他们，连周围的国家也一样欺负他们，犹太人的生活一定不好过，他们真的希望可以早日脱离这一种欺压的势力。犹太人每一次遇到艰难，他们都会向主哀求帮助，主没有放弃这一群心硬的百姓，仍然看顾他们，借着不同的异象向他们宣告安慰的信息。这一次宰凯利亚见到四辆车，正是主要告诉朱呼德人的安慰信息。主借着天使向宰凯利亚解释了这一个异象，就是主必按自己的计划审判这些欺压犹太人的国家。异象当中的铜山象征主那公义坚决的审判，车是象征能力，是主借以审判列国的工具，黑马和白马都朝北方走去，而有斑点的壮马先走向南方，然后按照主的吩咐在遍地走来走去。在这个意象里，宰凯利亚最后听到主的话说，看呢，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了我的心。北方就是代表巴比伦，这一句话是指出巴比伦会受罚的。主向犹太人显明了他的计划，就是巴比伦最后一定受到主的惩罚。虽然巴比伦现在势力很大，欺压犹太人，当犹太人愿意悔改，主就会在适当的时候惩罚这个强大的国家，使犹太人得到解救。亲爱的朋友，主是赏善罚恶的，他是绝对公正的。犹太人犯罪，他要惩罚，但是当犹太人愿意回转改过的时候，主又用他自己的慈爱把他们领回来。每一个罪人只要愿意向主认罪悔改，主都会接纳的。这一位主是爱人的主，请你放心来到他的面前，承认自己的罪， 主必定施怜悯，赦免你的罪，并且赐给你有永生的福乐。
永远心事是你完全的掌权，不求回报是你完全的恩典，求你你的完美覆庇我所有不完全，所以我没有惧怕来到你施恩座前，虽然困难的环境我不能改变，但有数天的喜乐存在我心田，所以我没有惧怕来到你施恩座前。或许有许多事情我无法改变，但有数天的旋律长留我心间。永远心事是你完全的掌权，不求回报是你完全的恩典，求你你的完美覆庇我所有不完全，所以我没有惧怕来到你施恩座前，虽然困难的环境我不能改，数天的喜乐存在我心田，所以我没有惧怕来到你施恩座前。或许有许多事情我无法改变，但有数天的旋律长留我心间。
感谢主赐给我们奇妙的恩典，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《你奇妙恩典》。
嗯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到现在很多这个年轻人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岁数很大也有，就是在房间里躲在那个里面，也不出门，也不去工作，也不去上学，就是在宅在这个房间里面。
原因是什么呢？
可能很多原因，我觉得总体来讲呢，可能是面对压力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面对。
嗯，我身边呢也是有一些女性朋友，他们的弟弟或者他们的哥哥呢不是没有工作，是有工作的，假设礼拜一到礼拜五就是上班，不过礼拜六还有礼拜天是绝对不会出门的，整天就是躲在自己的房间，可能打游戏机也好，吃饭也在里面吃，也不愿意跟人家聊天，包括自己的家人也不愿意跟他们沟通的，就躲在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小天地里边。
那可能认为那个是最安舒的一个环境，最安全的环境。
你说到安舒这个字没错，就像我们有一个朋友圈里面有一个小男孩，他年纪比我大概少5年左右吧，快要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打算在街头去唱诗歌给市民听，我就说服了他很多很多次，大概已经有1个多月的时间，我说来吧，我们一起参与一下，你人生也没有试过在街头上唱歌吧，这个机会很难得啊，你平常在街上唱歌人家以为你是疯子，可是现在你可以光明正大的唱歌，多么愉快的事情，而且能够把上主的好消息传给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认识，多么有意思的活动，一年才有一次，赶紧参加吧，很好玩很有意思的。可是他偏偏就不肯，直到今天我还在等他的回复，我希望他能够与我们一起参与，不过这种事情真的不能逼的，尤其是男孩子，我觉得你越是逼他，他就越不愿意答应。
那他 到底在家里做什么呢？
打游戏机。
打游戏机。
我们试过呢，跟他一起出去租那些派对房间，他们那里有一台游戏机，结果他就一个人静静的默默的去玩那个赛车的游戏，我们几个人就在旁边吃饭呢、看电影之类的。结果悄悄看了他一下，他那个技术好得不得了，他绝对可以去参加公开的比赛，没人能够打得过他。他是非常专注的去看着那个赛车的游戏，那说明他很聪明的，只不过也许在沟通方面，在社交能力方面比较弱一点，或许他有点恐惧，不知道怎么样面对很多很多的人。
是不是他是这样呢？就是说他跟人打交道啊，讲话啊，这方面就差一点呢？
对，打交道方面的比较内敛一点，比较害羞，也许有点是社交恐惧症之类的问题。
所以可能很多的小孩子从小的时候他因为这种社交的这个原因，或者是因为面对压力的问题，以至于他躲在后面、甚至躲在家里面去面对这个比如说电脑啊游戏机啊，用这种方式呢来掩盖自己一些的问题。
那作为家人或者作为朋友的话呢，也是有责任与他一起去同行，要扶持他，不要经常用很多负面的字，包括刚刚我们讲的那个宅，我觉得多多少少宅这个字呢带点贬义的，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。
对，有一点，但是呢就是的确反映了现在很多的人的一些情况，就是他在用那个宅，你看写这个宅字上面有一个宝盖嘛，
宝盖，
这个宝盖真是有好像一个盖子给它盖在那里
保护住他。
对，他认为那就是对最大的一个保护，最大的一个安全。但是呢问题不在于那个宅，而在于你在那个宅子里面你到底干什么。如果你在那个里面只是消耗你的时间，只是说你在那玩游戏而没有任何收获的话呢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极大的问题。
如果我在这个盖子下面读书，那又怎样说法呢？
当然了，你如果读书或者通过电脑你学一些东西的话呢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同的情况哦。
是的，我们说一定要开阔视野，特别趁着年轻到世界各地去看看。但是回到现实的问题，旅游是需要花钱的。如果我们没有钱，没有足够的存款，怎么样去开阔自己的视野呢？我发现书本正好让你看看世界是很大的，而且能够让你了解到很多你不知道的事情，不知道的冷知识。
对，读万卷书胜过行千里路，这是我们中国古人所讲的。那接下来我们在这个信仰人生金钥匙当中呢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宅，我们在这个宅的当中我们可以有些什么样的不同。
微笑是沟通的钥匙，
快乐是健康的钥匙，
知识是梦想的钥匙，
勇气是成功的钥匙，
智慧是人生的钥匙，
信仰是生命的钥匙。
欢迎收听《信仰人生金钥匙》。
宅而不宅。近年来我们的语言中多了个形容词宅，意思是形容有些人除了工作上学之外，其他时间就是待在家里，这种人被称之为宅男宅女。此时有人要抗议了，现在的工商社会，上班族下班了已经很晚，当然得赶紧回家，哪能不宅呢？其实说真的，宅没有关系，你信不信？许多历史上有成就的人，若以现在的角度来看，可能都是宅男宅女。宅无所谓，只要不宅就好。一个人如果观点狭窄，心胸狭窄，那才真是惨。如何宅而不宅呢？如何让自己活得更宽广？有一个秘诀，就是建立广泛阅读的习惯。我曾因着这点而深深受惠，所以我非常愿意与人分享这个令我受惠的生活习惯。接下来我愿意从4点来与大家分享。第一，阅读 可以为一个人带来专业以外的智慧与知识。一个人除了专业知识之外，他的专业以外的智慧与知识以及他的素养也是很重要的。我喜欢这样比方，前者是人生的基本分，后者则是人生的加分题，值得你我利用课余业余时间好好充实。第二，阅读可以拓宽一个人的胸襟。一个人如果有广泛的阅读习惯，视野必然开阔，不会动不动就怨天尤人或自命哀怨。如果伟人的传记读多了，胸襟与格局自然也就大了。一个人处事的层次若提升，对于一些无谓的批评与评论也就较有气度的一笑置之。第三，阅读可以拓宽一个人的创意思维。如果我说21世纪是一个急需创意的时代，我想大概没有人会反对。多读好书可以激发一个人的创意，训练一个人思维的广度，这对急需创意思考的现代工作而言是相当重要的。我观察到一个现象，一些大学毕业生中平日拥有广泛阅读习惯的人的确都比较有创意，进而出路也会比较好。第四，阅读可以训练一个人的写作能力。一个人文笔若好，那么他在社会上将多了一项无形的优势。我建议大家建立广泛阅读的习惯，最后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多读好书可以提升一个人的写作能力。一般而言，平日拥有良好阅读习惯的人，不但文笔较好，而且写出来的东西也会较有架构，条理也会较清晰。这无论是对撰写企划案、文章，乃至于学术论文，都可有极正面的帮助。提升写作力可以说是阅读对一个人所可能产生的相当好的附加价值。阅读是制胜的关键。现在许多人不是上班就是在家，但阅读却可以让一个人宅而不窄。许多人专业知识不差，但却因着平时阅读的广度不够，导致其思维过窄，最后输在专业以外的知识。相反的，如果能够建立起广泛的阅读习惯，将能拓展你的格局与视野，熏陶你的谈吐与学养，激发出你的创意。阅读可以拓宽你我的境界，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宽广的人。在21世纪，务必为自己建立起良好的阅读习惯，不要成为宅男宅女而不自知。
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你要送我什么礼物啊？
我要送你一把钥匙。
钥匙？什么钥匙？哎，是不是房子的钥匙？
不是。
是不是汽车的钥匙？
不是。
那是什么呢？
送给你信仰人生金钥匙。
名人的悄悄话，读杰出的书籍，有如和过去最杰出的人物促膝长谈。笛卡尔。
书中自有黄金屋，这句话到底是出自哪个年代呢？原来是出自宋朝真宗皇帝，它是用来勉励读书人的话。
那其实你在一个地方并不表示你是受那个环境的影响啊，关键是你用什么样的心态。那最近呢，我去一个地方参观，你知道是谁？王羲之的故居。
哦，故居在哪里啊？
你猜一猜。
在中国某一个省份。
对，北方。
北方。
山东。
山东，哦。
对，那我去到他的那个宅子的地方，你发现中间有个湖啊，这是传统的。然后呢，就是他居住的地方，当然很大的一个庭园了。那么其实你知道王羲之写字写得很漂亮，
漂亮，
很厉害的。所以呢，他很多的时间呢就花费在这个练字的上面。但是练字并不表示这个人呢就是受到这个局限写什么什么字，而是说他通过写字可以写出很多的东西。那么背后呢，他学到很多的东西。那么其实王羲之他的这个影响力呢，不单单是在他的字上面，其实他也是一个官来的，原来是一个官来的。那么其实这个人呢，在一个地方住在一个地方，或者受一个环境的影响的时候呢，并不能影响到他这个人将来要做什么。而关键在于你的心态去怎么面对。所以呢，我觉得今天很多人你说宅在这个房间里面，但是呢，如果你的视野开阔，你可以学很多的东西，读很多的书，照样你可以不受那个环境的影响。
当然了，特别在现在生活水平提高，精彩生活不缺的环境底下呢，通常我们最大的娱乐就是看电视或者刷手机。不过包括刚刚天成老师说写字还有看书，绝对能够培养一个人的耐心，因为你是需要花时间的嘛，需要安静的看完整本书，需要安静的写字，这个不断的能够锻炼自己的脑力。某个程度，特别是看书，我发现作为广播人来说很重要，因为能够扩充我们的词汇。我们懂的字也许不透过看书的话会变得越来越窄，你讲的话就来来去去都是那几个词汇，那就不行了。
对，而且呢，真是要开阔我们的眼界啊！你通过读书啊，你可以去到很多的地方，去到很远的地方，你可以跨越任何的时代，这个都是我们不受这个时间空间的限制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应该好好的去无论在什么的地方，要好好的去学习去装备。
我推荐大家一本非常非常好的书本，是全球销售量排名第一的天经。
哦，这本书呢我觉得是非常好的，因为呢这本书呢跨越了很多的年代，也跨越了不同的地区的。
是的，节目的后半段让我们给大家分享几节经文，是来自宰普尔箴言103篇8到12节，那里说到主有慈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，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，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天离地有多高，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有多大，东离西有多远，他使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
我们的主是施慈爱，是怜悯的，只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们就能够经历他的恩典。所以在任何的环境的当中，我们要依靠他，仰望他的时候，我们就得到上主的祝福。好了，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道斯蒂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